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距离台湾总统当选人蔡英文520就职剩下不到一个月，美国国会众议院外委会上周三通过了一项决议案，重申美国对台湾的六项保证。那么对于美国国会的这个举动呢，台湾的外交部与驻美代表处均表示欢迎与感谢。不过在另一方面，北京环球时报则是发表了评论文章，指美国国会议员是在炒六项保证的冷饭，哄骗台湾。那么香港的中评社更是批评美国是两面三刀，要利用这个对台军售来插手台湾问题，为台独撑腰，为蔡英文不接受九二共识来壮胆。那么现在我们在图卡上有这个六项保证，当然我们要先介绍一下什么是六项保证啊。这六项保证指的就是美国对台湾无意对台军售设定终止的期限，还有美国无意在对台湾军售前来征询北京方面的意见。第三项保证是美国无意在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扮演调停人的角色。第四项保证是美国无意修改台湾关系法。第五项保证是美国无意更改美国有关于中华民国主权的立场。最后一项保证呢，则是美国不会向中华民国施压，迫使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进行谈判。我想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赵惠普先生介绍一下这六项保证的一个历史来由。
是就是我记得就是好像在1979年的时候，是美国跟这个中国大陆正式建交，然后建交以后呢，台湾就陷处于一个不知道未来的一个处境。那么经过很多长期跟台湾那个友好的这些参州议员的一些游走，就在1982年七月的时候，由那时候美国总统Reagan 哈、那
里根总统，
里根总统，台湾叫雷根总统，就是 Reagan， 他就透过国会，然后签署了一个台湾这个法案，里面他就有一个这个有这个所谓的六项保证。当然在那个时候呢，1982年的时候，中国呢大陆呢还没有怎么样起步，所以那时候呢，为了要维持两岸的这个军事上的平衡，这个那个时候的这个军事买这个武器呢，是对两岸这个中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尤其是买飞机，因为这个制空权很重要。在1982年的时候，中国并没有制造什么样的飞机，所以那个时候台湾是以空军的优势来保障两岸的这个和平。那么所以这个就是大概就是一些行程。那么至于呢为什么会在2016年的时候又在重申，当然在华盛顿我们会听到肯定是有亲绿的团体在后面运作，因为想在520之前给这个未来的蔡英文总统打打气。但是这也就仅限于这个所谓的这个美国外交委员会这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这个提案啦、
是。
那实质上有什么问题，我想我们大家静下心来，就是说这个30几年前哈、这个两岸和平需这个美国的这个军购呢，给台湾呢可以保证两岸的和平。但是我们看到2016年了，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形？那我个人觉得就是说跟37年前相比，现在呢这个军购代表什么意义？很可能美国卖任何武器给台湾也改变不了这个海峡两岸的军事力量哈、所以这是一个很非常实际的一个现实的问题。那么这个中国与美国力量的差距的不断的在缩小，然后呢，而且美国在这个第一岛链在南海问题就一直在直接跟中国在直接硬碰，所以呢，这代表美国是不是有点焦虑哈、对这个中国大陆的不断的扩大有点焦虑。那么而且你也很少看到，因为美国的传统就是我是一个大国家，我要跟你对峙的时候我自己就去了。最近他还拉了这个为了南海问题拉了这个 G7 的这些国家一起来，他们有人讲说狼群式的攻击攻击中国，这对美国来讲其实已经是他已经可能觉得以自己本身的力量达不到，他要拉一群人来。在美国在以前对苏联的时候都没这个样子哈、所以我在想就是说在台湾呢，就是说这平心而论啊，如果说美国提了这个六项保证是不是炒冷饭，还是只是代表一下意义每个人的观点你可以自由发挥。但是如果说未来的政府啊能够把这个当这个鸡毛当令箭，那就是 有点不切实际啊，所以我在想说这个现实是很重要的。
好的，感谢
这是我的观点，
张惠普先生的分析。那么请教在台北的燕建发言老师，当然我们仔细刚刚推敲这六项保证当中的一个内容哦，现在也是中委外委会通过这个版本跟当年是有一些不同的，不过我们推敲这个内容呢，究竟这个六项保证对现在的台海局势有什么样的重要性啊？为什么美国国会会在蔡英文就职只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来通过这样法案？是不是像刚才赵先生也讲到，这有美国的忧虑感啊，担心台海的情势可能出现变化？台湾朝野又是怎么样看美国重申六项保证的呢？林教授，
我的看法跟赵先生不大一样，我就认为美国现在没有这个忧虑，因为现在以美国跟日本以及跟东南亚这些合力，还有包括韩国，都是一个同盟啊，来对付中国是绰绰有余的啊。只是说他现在必须重申，让中国不敢大意啊，因为实际上这里面最有趣的就是最后一点，就是。美国不承认中国对台湾有主权，那这个是非常有趣的一点，就是说过去谈中国的谈一个谈中国一个中国政策，美国是一个中国原则，美国谈一个谈中国政策，那基本上是定义不一样的。在有一个 YouTube 的影片，大家可以去看看，就是 Understanding One China， 里面说得很清楚，就是说二次世界大战是谁打下来的，谁把这个日本人从台湾赶走，是美国，中国共产党跟中国国民党当时都在中国在对抗这个日本的这个侵略，所以美国没有理由把这个台湾交给中国，所以我觉得第六点那个最有意思哦。所以这里面其实美国对中国释放一个讯息很强，就是说台湾不是中国一部分，所以你没有理由再逼蔡英文来接受九二共识或者接受一个中国原则。
好的，感谢严建发教授。顺着这严建发教授请教赵惠普先生，您同意这样看法吗？他说第六点其实最重要是有关于台湾主权的部分哦。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环球时报》就说啦，像说现在这个美方重申六项保证，其实是为这个台独来撑腰，然后为这个不承认九二共识的蔡英文来这个壮胆。你怎么看北京方面，尤其透过媒体的这些批评呢？
我觉得刚刚严教授讲的有一点，我这个第六点我实在看不出来，这个美方不会加这个原来的第六点是美方不会这个对我施压压力与北京进行谈判，我没有讲到说主权问题吧？
顺序上面可能有点不同，其中有一点的确是谈到了中华民国主权，美国认为说不会改变这样一个立场。
对，但美国也是承认一个中国嘛，所以他美国的立场也是相当模糊的哈。我想这个。有的时候，很多在台湾这个比较偏向于这个台独方面认同的人，常常会扭曲很多东西来讲的。我这样讲好了啦，这个现实比任何都重要。什么条约？这个每个连美国当初去打很多其他战争里面也没有什么条约好讲，谁有实力谁讲话嘛。这个就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国际的问题嘛，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我想这样子，就是说，有你可以有任何主张，你可以不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因为毕竟这它有50年是被日本因为马关条约这样窃取，但是它毕竟战败以后还是还给中国中华民国嘛，所以这代表说美国的立场已经很清楚了，这台湾还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嘛，这一部分不需要再去检讨。那我当然在台湾看过很多，听过很多这个很奇怪的学者用很奇怪的方式来解决他们的问题。但这都不是问题嘛，这就是说今天你美国会敢去来支持台湾独立吗？我跟你讲，这个是牵涉到整个台湾2300万人的生活的问题。他将来就是说，如果因为一些政治人物有他自己特定的政治立场，而造成一些人民无必要的去受到一些政治上的破坏或者是武力上的打击，那么这样子的政治人物是很没有担当的。所以我想还是要这个社会里面还是要讲得很实际的，而且讲到说什么美国跟日本跟韩国现在联合了，美国跟日本跟韩国几十年来都在合在一起，而且以中国目前的军力来讲，日本几天之内就很可能，我看过一些报道了。然后我想这个台湾问题已经有心人知道内幕的人都知道，就是说几天就会结束了，所以我想不，这政治人物不应该用以自己的政治立场，然后来愚弄老百姓。 老百姓是蛮无辜的哈。
好的，也请台北的严金发教授回应一下赵惠普先生，还有我刚刚提到这个中国各项媒体啊，对于这个美方重向六项保证的一些看法，包括了这可能是为台独来壮胆啊，美国两面三刀的一些手法，你怎么看呢，严教授？
因为我看六项保证那里面确实有提到一点，就是美国不会正式承认中国人对台湾的主权哈。我想这个白纸黑字有这么写，所以当然台湾要不要与是不是哈，这是两个层次的问题。我们刚刚是讲是不是的问题，台湾现在也没有宣称要主张独立，台湾独立啊，我们要维持现状，只是说台湾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们确实认为不是啊。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互相隶属，那这一点就目前看这个六项保证来讲，确实有支持到这一点，就是说美国不会去正式承认中国人对台湾这个主权。好，所以我想这个地方说得很清楚。那很多的这种当然我跟赵先生的立场是不一样的，所以有些东西可能就谈到这里就可以，因为这接下去也没有太大的意义了。
OK， 好，我这边也重申一下，目前这个美国众议院外委会通过这个版本跟当时哦这个发牌台湾公务事务会提出的版本其实也有稍微修改一些不同哦。当然这个我们知道说所有的法案当中这个文字魔鬼就在文字当中，其实有很多修改了一些文字，但是意义上面会不同的。但是我们今天讨论的是究竟美方在这个时候重申六项保证，在就英文就职不到一个月之前啊，究竟是只是炒冷饭呢，像美金的媒体说的，还是说他有一个实质的这个意思要为蔡英文来这个撑腰，或是说对于接下来两岸关系走法的走向来发表一些他们的意见哦。所以我们请稍后听众观众也可以打电话进来发表你的意见，不过现在先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的。那么刚刚正如这个赵先生所说的，两岸的问题其实好像都是政治问题啊。那么正如这个AIT 的这个前理事主席卜瑞哲，他前几天发表了，又对这个两岸关系发表了一个看法。现在距离这个，今天是4月24号，距离这个520也已经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认为520之后的这个两岸关系会更差，只是会差到什么样的程度。那想请台北的严金发教授，您觉得从先前我们讨论这个包括这个肯亚案的这个主权的争议呢，其实好像一连串都给人一种山雨欲来的感觉，您也觉得会差，但是会差到什么样的程度？
我认为会差，可是我想也不会差得太离谱，因为现在对习近平来讲，他要的是稳定，因为习近平他碰到内部的这个贪腐啦、经济下滑，还有这个权斗的问题很严重。那在外面，他跟日本的关系、跟韩国关系、跟东南亚这些有关这个岛礁的这些问题。还有这个跟印度这等等这些周边的关系，其实是有个张力在，而且几乎大家在安全上都选择跟美国在一起。所以如果他今天贸然对台湾采取太多严苛的这个做法，实际上会集结更多人来反制中国。所以我认为不认为说现在习近平需要走到这一步，更何况他过去既然已经投入那么多对台湾的这个统战，这个时候如果过度对台湾压迫的话，只有让台湾走得更远。因为我们知道2014跟2016年这两次的选举证明，就是台湾越往中国移动，离开远离中国，这个时候你不想办法去游说他让他往前靠，你反而用压迫用骚扰，只有让台湾走得更远。所以我不认为说他们的这个政策主流政策会希望走到这一步。
是，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想请教赵惠普先生，就是说目前看起来呢，北京一直希望这个总统当选人蔡英文能够接受九二共识，或者是在520的这个就职演说当中说出九二共识，要不然就是说出类似九二共识内涵的话，但目前看起来似乎不太可能呢。那么虽然您刚刚认为说这个六项保证是有可能会有特定的媒体在后面操控，那么也会不会是认为美国会觉得说到时候如果蔡英文说的不是北京想听的，至少有一个力量可以阻止，让两方面至少都冷静下来，至少有一个缓冲的一个地带来避免两岸发生一些不可预期的冲突，有没有这种作用的这六项保证？
我想哈，就是说六项保证是美国是有三权分立嘛哈， 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的行政权，就是了解它，因为行政权会影响到很多实质的东西。你看看，就是说从蔡英文当选前哦到当选后，美国呢不断的有团也请蔡英文到美国来解释，解释完以后，然后还是对好像看到的消息都是对蔡英文这个将来的中国立场有所疑虑，所以美国的行政权看起来是有点忧虑。为什么？因为毕竟这个美国的有几百个参议员哈，一百个参议员，有几百个众议员，所以呢，众议员呢，你也知道，就是说有些特定的团体长期跟他有点合作，或者是怎么样，他会发表一些，那这就是说一说而已。所以说，我想就说观众要分得很清楚，就是说美国有时候议会的议员在做一些表案的时候呢，不代表行政权会跟着做。你最重要的是，因为行政权里面还跟着美国的国安、美国的军方长期的在合作，所以你还是要以观察美国这个行政权在讲什么为主。就是很多人在选总统之前，哦，可以说对中国的问题很多批评，但是你看他当了总统以后都会有所保留。所以我想这个这可能这个观众自己都有一个衡量的尺啊，所以我只是把我个人的一种在美国那么多年的看法跟大家分享啊。谢谢博弈。
东宁。
好，也马上来接听电话。贵州的听众是我们的第一位接听的电话。贵州的这位先生听到的话请发言。
主持人好。
你好。
大家好。
贵州高先生请讲。
我觉得这个美国听到吧。
请说高先生，我们听得到你。
我说美国支持台湾是有原因的，他这个就是怕中共统一台湾，所以就会永远的支持吧。
好的，感谢贵州高先生来电。台北的黄先生您好，请讲。台北黄先生，
美国装那个大善人，其实他是为了推送他的那个莱克多安的那个美字幕。本来台湾的那个字幕是外交很好的，他现在市场被他占了还没有关系，还要出他的那个毒字幕。是这样子在搞，他在保证什么六项保证，在保证什么？
感谢台北黄先生。河北的张先生您好，河北张先生请说。
你好。我觉得美国这个六项保证嘛，我感觉好像其实就是一个甜枣核一样。你根据历史的经验教训呢，中国和南越打西沙群岛打仗的时候呢，美国和南越是盟友，但是当时美国和中国没有外交关系的。但是美国当时对南越没有提供任何帮助，美国的军舰当时护航这个蒋介石的军舰的时候，毛泽东下令是只打蒋舰不打美舰，结果把美国的意图就给试探出来了。所以说另外还说呢，严建发先生呢，据我了解呢，你的祖籍也是在中国大陆的。
好的，感谢河北张先生，很抱歉打断您哦，这个我们时间非常有限，大家尽量的切题一下。高雄的陈先生最后一位，陈先生请抓紧时间简短发言。
这个蔡英文呢，以前一天到晚就说，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是早就不存在啊，现在又在中国宪什么中华民国宪法，在做总统，这个根本就骗人嘛！你美国不是联合公报不是说世界只有中国台湾一部分吗？现在又怎么了呢？这个是安慰一下嘛？那美国。中共连美国都打，你敢承认敢支持台独？
好的，感谢高雄的陈先生，不好意思，时间只剩下最后一分钟，请两位来宾可以非常简短的跟我们做下半场的总结。先请教在华盛顿讲赵飞武先生。
是，就是说我想不管是什么样的政府了，那么就像说刚刚有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说，某一位作家在讲的，就是说希望这个我讲台语就是。希望我们蔡英文登大郎啊，变成比较实际的成年人。我想在这第三次啊台湾的这个政权交替的时候呢，该犯的错误第一次交替的时候都犯过了，所以这次看起来这个目前的所谓的内阁人选都还算是趋于比较保守平稳啊。那么希望呢你给那个新的政府给台湾带来一个比较和平发展的一种远见。那么以这种方式的话，中国大陆还是可以跟台湾好好的发展的。那么至于有任何很多很奇怪的动作，我想提出一个非常严重的警告，就是说 中国大陆历经这个李登辉欺骗他们，陈水扁耍他们，我想中国大陆已经没有耐心了。所以呢，这个对这个这一次要上台的这个蔡英文政府呢，就跟您讲说，以前他们能做的你都不能做了。
好的，谢谢赵先生。林建发教授，
是，我想美国的政策应该才是平衡了，就是因为中国最近太多恐吓的这个声音出来，所以他才会再丢出六项保证，就是不过做个平衡。而蔡英文这边是很配合，我们都一直维持一个中道，维持现状。假设蔡英文今天是一个走一个激进或者挑衅，也许压力就变在蔡英文身上，所以我想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看会比较合理。
好的，感谢。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的这个分析，也谢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的参与，更感谢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博弈还有台北的严建发教授，也感谢在华盛顿现场参与节目的赵慧普先生，感谢三位。更要感谢的是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留言发表您对肯尼亚案和美方重申台湾六项保证的看法。